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活跃在美股市场里的一枚小白菜，大家可以叫我菜菜。今晚的内容有一，总结回顾本周美股重大事件；二，整合热门的个股信息；三，就是我们延续本上周的热门话题，菜菜为你们搜罗了华尔街各大投行的新年推荐。好了，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本周五美股收盘涨跌不一，三大股指本周均录得跌幅。美股第四季度财报季正式拉开帷幕，美国12月零售销售大幅下滑，表明通货飙升抑制了消费开支。12月制造业产值下降0.3%。我们来看具体的美股市场的收跌情况。道指跌201.88点，跌幅为0.56%，报35,911.81点。纳指涨86.94点，涨幅为0.59%，报14,893.75点。标普500指数涨3.82点，涨幅为0.08%，报4,662.85点。本周道指下跌0.88%，标普500指数下跌0.3%，纳指下跌0.28%。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永利度假村及美高梅等博彩业个股普遍上涨。此前澳门行政会修改博彩法草案，修改经营娱乐场所幸运博彩的批给数量以及批给期限，定名批给数量最多为6个，并明文禁止转批给，规定批给期间不得多于10年，在例外情况下可延长最多3年。那这对博彩行业以及酒店行业来说都是比较好的利好。美股财报季于周五正式拉开帷幕，摩根大通、花旗集团和富国银行等相继公布了财报。摩根大通收跌6.2%，其第四季度财交易收入下降幅度大于分析师预期，且商业贷款和消费贷款均较上年同期下降。该公司固定收益交易收入下滑16%，分析师此前预测下滑13.5%，但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给出了乐观的增长前景评估。花旗集团收跌1.3%，该公司第四季度财营收为170亿美元，净盈利为32亿美元。富国银行收高3.7%，第四季总营收同比增长13%，比从去年同期的184.89亿美元攀升至208.56亿美元。净利润同比增长86%，从30.91亿美元攀升至57.50亿美元。摊薄后每股普通股收益为1.38美元，上年同期为0.66美元。贝莱德收跌2.3%，第四季度净利润增至16.4亿美元，和每股10.63美元。上年同期两者分别为15.5亿美元和10.02美元，调整后的净利润从每股10.18美元增至每股10.42美元，高于市场预估的10.16美元。周五经济数据面，美国12月零售销售环比下降1.9%，再创去年2月以来新低。核心零售销售环比下跌2.3%，低于分析师预期的增长0.2%。该数据表明通胀率大幅攀升，令 消费者开支受到严重抑制。美联储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12月制造业产值下降 0.3%， 前月数据修正后为增长 0.6%， 包括矿业和公用事业产值在内的总工业产值下降 0.1%。 美国12月制造业产值意外下滑，反映出制造商在原材料和劳动力短缺问题上的持续困境。市场继续关注美联储的政策动向。最近多位美联储官员表示，预计从3月开始加息。美联储理事周四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表示，加息即将到来，而费城联储主席则称，我们需对通胀采取行动，并预计2022年至少会加息三次。美国12月零售销售环比下降 1.9%， 创近一年新低。美国商务部周五发布的数据显示，12月份零售销售总额下降 1.9%， 前一个月修正为增长 0.2%。 这些数据没有经过通胀调整，表明价格调整后的销售额会更低。接受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期中值是12月份零售销售环比下降 0.1%。 美国12月份零售销售创10个月最大降幅，表明在新冠感染激增之际，数十年来最快的通货膨胀正在对消费者造成更大的影响。年终零售销售的下滑给今年第一季度带来了凉意，再加上 Omicron 毒株的影响，打击了旅游和外出就餐等服务支出，这也有助于解释经济学家为什么预测家庭支出将放缓。此外，物价调整后的工资下降、储蓄萎缩和政府抗疫纾困项目结束，预示消费支出步伐将更加温和。接下来我们看几个焦点的个股。特斯拉推迟了今年晚些时候开始生产 Cybertruck 的计划，现在的目标是在2023年第一季度末开始生产这款其备受期待的电动皮卡。此外，特斯拉周边产品开始接受狗狗币付款，但从特斯拉官网来看，目前可以用狗狗币购买的商品并不包含特斯拉汽车，而主要是服饰、玩具等小型周边产品。不知道这特斯拉到底什么意思啊？他对狗狗币到底是看好呢，还是怎么样呢？特斯拉还宣布已经在中国建设开放超过1000座超级充电站，超过8000个超级充电桩。LG Innotek寻求与特斯拉达成一项有关摄像头及零部件的供应协议，该笔交易的价值达数千亿韩元。届时，北美和欧洲市场的特斯拉 Model Y、Model 3、电动卡车 Semi 以及即将上市的 Cybertruck 将搭载 LG Innotek 生产的摄像头。科技巨头谷歌周五表示，公司已斥资10亿美元购买了伦敦市中心的一座大楼，计划对大楼进行改造，使其适合面对面的团队合作，并设有会议室供混合工作，并为员工个人创造更多空间。印尼政府已批准默沙东的抗新冠病毒口服药物作为紧急使用药。印尼卫生部部长表示，一批40万粒的默沙东新冠口服药已运抵印尼。在此之前，该药物已经被批准在美国、印度、日本和墨西哥用于紧急使用。Moderna 创始人周五表示，2022年新冠肺炎可能将转变为地方性流行病。摩根大通银行发布第四季财报，正式拉开美股四季财报的帷幕。根据公司披露，Q4 实现营收303.5亿美元， 市场预期299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略有上升，净利润104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14%。虽然利润同比下滑，但2021年全美最大银行依旧录得483亿美元净利润，与1253亿美元的营收续刷历史新高。受惠于市场的涨势，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管理的资产在第四季度升至创纪录的逾超过10万亿美元。贝莱德周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投资者在去年最后三个月净加码1690亿美元在该公司的长期投资工具，包括共同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福特汽车有限公司今日公布2021年销量数据，2021年全年共计售出汽车624万4802辆，相比去年同比增长 3.7%。 林肯品牌市场表现最为抢眼，全年销量达91621辆，同比增长 48.3%， 创下品牌入华以来最佳年度销量记录。其他市场方面，周五纽约商品交易所二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下跌 4.9 美元，跌幅为 0.3%， 收于每盎司 1816.5 美元，盘中一度升至 1829.3 美元。下周一是小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周一美国商品市场将会休市。按照最活跃合约计算，本周黄金期货价格上涨 1.1%。三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小幅下跌24美分，跌幅为 1.1%， 收于每盎司 22.918 美元。本周白银期货价格上涨 2.3%。 纽约商品交易所二月交割的 WTI 期货价格上涨 1.7 美元，涨幅为 2.1%， 收于每桶 83.82 美元。根据 FactSet 的数据，本周 WTI 原油期货上涨了 6.2%。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美股的市场信息以及一些相关个股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的热点话题，就是2022年我们要买哪些股票呢？在上周，蔡蔡为大家介绍了高盛推荐的一些股票，我们来回顾一下。高盛推荐的股票是2022年的股票是有 MP Materials， 有万事达，有美国联合治疗 UTHR， 有艾斯本科技 AZPN， 有英伟达和麦威尔科技，还有 Dish Network 奈飞，以及安德玛、超美式、可口可乐、美元伯根、苹果公司、惠普和 PayPal。 然后上周呢，我们还介绍了 佩洛西 的老公 Paul Pelosi 在去年的年底2021年年底购买的一些大型股的价值高达350万美元的看涨期权，其中金额交易金额最大的就是 Salesforce， 接下来就是 Roblox、迪士尼、美光科技以及 Alphabet。 除了这两家，我们还上周蔡蔡还帮大家找到了在 YouTube 频道YouTube 频道美股博主里面推荐率最高的几只股票。上周我们详细介绍了一下，有英伟达、亚马逊以及迪士尼。好，今天我们可以从迪士尼开始讲起。在 YouTube 里面的美股财经博主里，迪士尼是2022年推荐率最高的一只股票，推荐率最高的股票之一。迪士尼的市场 估值是市场估值目前是2700亿美元。要想弄清楚今年迪士尼的投资逻辑，我们就要先搞清楚去年迪士尼发生了什么。在2021年，迪士尼不仅跑输大盘，还是道指成分股中表现最差的股票，可以说是以一己之力拉低了道指的表现。迪士尼有这样的表现其实一点也不冤，因为其两大核心业务主题公园和线上流媒体 Disney Plus 的表现呢，都大幅低于市场预期。这个有外部的原因，比如疫情的反复，当然也有它自己的原因，比如 Disney Plus 的内容制作的乏善可陈。选择投资迪士尼也必须要承担它在今年可能面临的继续的不确定性，但一旦内部或外部的情况有所好转，它上涨的潜力也是很大的。2022年对迪士尼来说应该是天时地利人和，首先是今年大概率会发生的疫情好转以及持续的经济复苏，会对迪士尼线下业务起到很强的促进作用。这个趋势是一定会发生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迪士尼的线下业务是经济极为敏感的业务，回顾迪士尼历年来的股价表现，每一次经济复苏都对它的股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为线下业务成本相对固定，利润的高低呢，就完全取决于消费者的数量。而且迪士尼在今年8月刚刚推出了 Genie App， 通过科技手段使得个人平均消费比疫情前增加了 30%， 这一趋势会在2022年得到延续。这就意味着一旦经济复苏，旅游开放，迪士尼游客数量的提升会比以往任何一个时间对于迪士尼业绩的促进作用都要大。另外，迪士尼线上业务 Disney Plus 也可能在明年迎来逆转。从Disney 和 Netflix 财报我们可以看出，疫情所带来的流媒体红利很快就要用尽了，而接下来流媒体巨头之间的竞争，各方的增长就完全取决于内容的制作了。相比于竞争对手 Netflix， 迪士尼在内容制作上具有天然的优势，因为没有流媒体，制作内容也是他的老本行，并且他已经手上已经掌握了多个极具影响力的大 IP。 迪士尼上线流媒体的协同效应也应该是 Netflix 比不了的。不过2021年 Disney Plus 的问题就出在了内容制作上，迪士尼并没有处理好疫情对于内容制作的影响，很多内容的发布以及相关内容的活动都因为疫情一拖再拖，这导致最近一个季度 Disney Plus 的新增用户数从13 million 骤降到 2 million， 市场也因此狠狠地惩罚了迪士尼的股价。但我不认为这季度的订阅数下降是结构性的改变，随着疫情的好转，推迟的内容会逐期发布，以及新的内容会不断更新。我相信2022年迪士尼有机会在内容上逆转去年糟糕的表现。好了，接下来我们看下一只股票，波音，股票代码 BA， 当前市值为1200亿美元。和迪士尼一样，波音去年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但不同的是，迪士尼呢更多的是天灾，而波音更多的是人祸。在737 MAX 之前，多起事故仍让人心有余悸。2021年787 Dreamliner 又被曝质量问题不断，迟迟无法交付。再加上今年公司内部频频被曝出生产管理层不透明等问题，波音去年的股价备受打击，对它的管理层仍然持保留态度。但2022年波音面临的机遇实在太强，让我不得不暂时放下成见，去单纯投机2022年波音的这波潜在增长。首先，明年大概率的旅游复苏会对飞机制造商波音起到促进作用，而波音在这波复苏中还处于一个优势的地位。 各大航空公司们为了准备今年旅游业的报复性复苏，已经提前下单，而波音去年因为供应链的问题，产能受限，无法跟上需求。航空公司担心波音涨价，更需要提早下订单，这对波音2022年的表现是一个很大的提振作用。波音在2022年一大机遇就来自于中国即将释放的巨大需求。前不久，中国航空管理部门发出通知，暗示波音737 MAX 在中国的禁飞令将会被解除，在2022年大概率开始实施。737 MAX 载体客机是波音最重要的营收来源之一，而中国又是波音最大的海外市场。波音300多架737库存仅有三分之一是中国的，一旦2022年737 MAX 正式开始交付给中国买家，波音的现金流就能有明显的好转。这不仅能够提升它的业绩表现，还很大程度上缓解波音紧张的财务状况。对于波音来说，中国的放开能够起到结构性的作用。长期来看，波音依然面临诸多问题，比如人才流失、管理层角迁徙等等，这些都需要新任的 CEO 来解决。不过波音的基本面其实并没有很多投资者想象的那样糟糕，多年积累下来的家底也给波音的复苏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总的来说，2022年将会是波音极为关键的一年，一旦问题开始得到解决，再加上上面提到的几大强劲的催化剂，2022年波音的表现很有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支在 YouTube 频道被众多财经博主推荐率最高的一只股票 United Health， 股票代码 UNH， 当前市值4600亿美元。 United Health 中文名为联合健康集团，是美国最大的商业医保公司，它旗下有多家子公司，服务对象大到政府和大雇主，小到个人和家庭都有涉及。 UNH 这家公司最重要的投资逻辑在于医疗行业整体的表现可能会在2022年迎来爆发，而 UNH 可能就会是那家最能够吃到利好的公司。由于疫情的反复，过去两年中整个医疗资源都在向疫情让路，这使得医疗行业整体的复苏一拖再拖，而2022年很可能就会成为医疗行业迎来转机的一年。这么说不仅仅是看重疫情的好转，更重要的是明年拜登政府的医疗改革方案即将落地，这对于医疗股整体的表现来说是一大转机。民主党的医疗改革向来对医疗行业整体来说是不利的，这也严重抑制了今年整体医疗板块的表现。但历史表明，每当医改政策落地后，医疗板块就能迎来不错的上涨。比如在1993年和2010年两次医改之前，市场都会给医疗行业非常低的估值，而当法案落地之后，整个行业的估值就会很快回归。而目前医疗行业又处于同样的历史环境中，当前的估值也已经来到了历史最低点，比标普500指数整体低了近 20%。 当2022年拜登的医改落地后，除非结果非常出乎人的意料，不然医疗行业很可能会迎来一波补涨，让估值回归正常。行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就影响着 UNH 的表现，它的个股风险已经被降到了最低。除此之外， UNH 还有保险业的属性，在2022年的加息周期中，金融相关的行业都会受到一定的利好。上一次加息周期从16年到19年的这三年里， UNH 的股价表现接近翻倍，而同期大盘只有 25% 的涨幅。加息加的最猛的2018年大盘跌了 5.6%， 而 UNH 的股价还涨了 9%。 UNH 可以说是汇集了医疗和金融这两个今年最具机会的大趋势，同时又兼备低估值强防御的属性。所以这就是今天蔡蔡为您带来的三支 YouTube 财经博主推荐率比较高的股票。好了，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蔡蔡想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各大投行们在他们2022年的推荐清单当中最看好的六个板块。根据 Business Insider 的文章显示，在高盛、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尼等华尔街大型银行以及贝莱德等其他知名投资公司的2022年推荐清单中，他们最看好六个板块，其中包括几个2021年涨幅居前的板块。第一个板块呢，就是金融板块。看好这一板块的公司有美国银行、蒙特利尔银行、贝莱德、Morgan Stanley、瑞银、富国银行等等等等，挺多的，我就不具体讲了啊。第二个板块就是能源板块，推荐的理由是石油超市会迎来它的超级周期，通胀保值收益，而且目前它的估值很便宜。能源板，这是第二板块，能源板块。第三个板块也是医疗保健板块，跟刚刚蔡蔡提到的那只联合健康 UNH 就属于医疗板块。医疗保健这个板块，他们的推荐理由是目前估值合理，收益稳定，并且具有防御性。接下来的一个板块是科技板块，科技板块的推荐理由是增长势头强劲，但受到货币政策日益鹰派的威胁，也就是说虽然看好科技板块的增长，但是呢同时也会有政策方面的担忧。科技板块。接下来是工业板块，工业板块的推荐理由是随着基础设施支出的增加，美国稳定的经济增长只会增强，所以这会利好工业板块。工业板块里面呢，其实包含很多方面，比如航空货物、货运物流、建筑产品和铁路行业等等等等，这些比较基础的领域。最后一个板块就是材料板块，推荐理由是持续的通胀将推高投入的价格，同时材料的基本面极具吸引力。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一周我们同一时间再见。